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昨天中共官媒又放出了一个大消息，正式官宣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落马。这是继去年十月官宣九名上将落马之后，习近平在军队清洗中的又一个大动作。刘振利的落马呢是早有征兆的，但是张又侠的落马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张又侠作为习近平曾经最为倚重的军队嫡系、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历来被看作是习近平在军队中的压舱石，此前也安稳地度过了好几轮军队的反腐，为什么这一次他没有躲过？这背后体现了习近平什么样的心态和动机呢？先说一下，截止到目前海外媒体上已经公布的一些最新动态，就是说张又侠和他的妻子儿子一同被逮捕的。他的儿子张胜被抓之后，他在陆军研究院的办公室也遭到了查抄。张又侠在中央军委的13名部下以及在陕西的17名同乡也一同被抓，这个消息呢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啊。这次落马其实也不算是毫无征兆，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传言了。张又侠和刘振利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5年12月22号他们出席中央军委举行的晋升上将仪式，此后多个的重大活动他们都没有再露面。特别是前几天啊，也就是1月20号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当时呢是有四个重量级的人物缺席，分别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前新疆自治区的书记马兴瑞以及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其中何立峰呢是在国外访问，属于正常的缺席，其他三个人由于是政治局的委员，按理啊这个场合是应该出席的，但是呢都缺席了，所以当时就有传言说这三个人都出事了。前新疆书记马兴瑞的消失呢其实已经很久了，出事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了，只是等官宣了，这个呢以后我们再说。组织部长石泰峰目前情况不明，也可以说是不容乐观。最让人意外的其实就是张又侠，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1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啊，就刊登了张又侠的一篇文章，全文至少20处高歌习主席。张又侠大唱高调说要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臣。这才刚刚高调的表忠心两个月不到就突然被拿下。从这个节奏上来看啊，习近平在去年十月拿下九个上将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在布局拿下张又侠了，只不过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在中共近年来的高层政治中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一个人他越是频繁越是用力的表态，就往往意味着他有可能面临落马。张又侠并不是不懂得这一点啊，但问题在于啊，在当前的情况下，语言层面的忠诚已经不能够自保了。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张又侠啊，他和习近平的渊源非常深，从他父亲开国上将张宗逊的那一辈开始，张家和习家就是世交。因为这层父辈的关系啊，习近平掌握权力之后就大力提拔张又侠，一路提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二把手的重要位置。而且张又侠他本身是参加过80年代的对越战争的人，作为一线的指挥员取得过实实在在的战功，是解放军内部少数真正参加过实战的高级将领，所以呢他是很受习近平的倚重，一度被大家认为是习近平掌控军队的最重要的支点。特别是之前的几轮清洗啊，张又侠都是有惊无险的度过，很多人认为呢他已经平安着陆了。这一次的落马确实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让习近平对自己的肱骨之臣不断的下狠手呢？这场清洗和未来的台海战争有没有关联呢？如果说张又侠贪腐，那么把柄可以说是现成的啊。 张又侠曾经担任过总装备部的部长啊，这是一个油水肥厚的部门，他的继任者就是后来被查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所以要说贪腐啊，那是一查一个准。但是很显然啊，贪腐并不是张又侠被查的主要原因。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报发布的社论啊，里面对张又侠和刘振利的直接定性说得非常清楚。张又侠、刘振利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对党、国家和军队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这里我要敲一下黑板啊，最重要的一句就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我们对比一下三个月前习近平查处何卫东、苗华的时候啊，解放军官方发布的定性是这样的：严重破坏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大家看出区别没有啊？一个是严重践踏破坏，一个是严重破坏。张又侠和刘振利多了践踏两个字，这两个字可不是乱加的啊，说明张又侠和刘振利是罪加一等，性质能比何卫东、苗华还要严重。但是这些罪名最核心的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名，但是呢却是政治意义上的死刑啊。什么意思呢？用人话来说就是有二心架空皇帝。我先来说说什么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啊。大家都知道，中共作为一个靠武装起义夺得政权的政党，他这100年来的生存法宝就是牢牢的把控军队，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党指挥枪。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事实上掌控了最高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啊，也出现过拥兵自重的将领威胁到党的领导的严重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张国焘，他在长征的过程中另立中央。当时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被削弱的中央红军，所以张国焘就不听指挥，意图另起炉灶，造成了中共史上最大的分裂危机，差一点就提前把老毛送进了太庙。有了这个教训，后来的中共啊，对于兵权呢是严防死守。从延安整风之后，所有的军队事务都由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完全负责，其中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军委主席拍板，也就是只允许有一个决策者，军委的副主席、军委的委员都只是分工协作，没有最终的决策权。这个跟古代皇帝牢牢掌握兵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要防止将领利用兵权拥兵自重，威胁到最高权力。老毛到死也没有放弃军委主席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原因。当年邓小平为啥能够轻松的就拿下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是因为他是军委主席啊，枪杆子得听他的话呀。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尤其看重掌控兵权。在2015年的1月，解放军报头版就发布了评论文章，具体阐述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内容，就是一句话：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2017年习近平又提出了三个维护：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2023年习近平还专门在解放军内部发行了一本书《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读本》啊，再次强调这个事儿。甚至在202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发布的政府报告中，也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重要的内容来宣讲。说一千道一万，习近平如此不厌其烦在各种场合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要确保枪杆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谁也不能僭越，也不准僭越。习近平这些年对军队高层的几轮大清洗啊，所有人的罪名里面几乎都逃不过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由此可见啊，高举反腐大旗的背后核心还是对最高权力的维护。那么张又侠这些军头为啥让习近平这么不放心，最终从无比倚重变成了必须清洗呢？ 大家看看这张图啊，随着张又侠、刘振利、何卫东、苗华等人的出局，原本20届一中全会确定的军委班子已经几近团灭了。7个委员里面已经有5个被拿下，只有排名第一的习近平和排名最后的张声明还在。原来还能开个微信群聊天啊，现在只能两个人单对单的发消息了。这个张声明啊，他是军委的纪委书记，也就是操办清洗事务的，所以啊，他必须在。习近平这几年持续不断的对军队进行清洗，其力度之大，可以说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算上这个张又侠和刘振利啊，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他整肃的军队军官已经超过了20万，少将以上的接近160人，军委委员前后有10个人，副主席4人。共产国家的历史上啊，可能只有斯大林的清洗能和他比肩了。要知道，当年就算是林彪叛逃这种大事件啊，老毛啊，他也只是事后清洗了林彪下属的几个将领，并没有对军委的高层展开清洗啊。习近平这是直接从核心开刀，不夸张的说，就是把解放军的领导层一锅端了。如此大的清洗力度，如果只从反腐这个角度去理解他的动机啊，显然是完全不够的啊。因为以张又侠在军中的地位、资历和权重，如果习近平真的只是想清理腐败的话，完全有更温和、更体面的处理方式啊，根本不需要以这种近乎翻脸不认人的方式把他拿下，更没有必要搞这么连根拔起的大面积清洗，把自己在十几年来提拔起来的一堆亲信全部建树。因为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这是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自断羽翼。所以要说清楚习近平的动机，这就涉及到了最高权力的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皇帝来说，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臣子，哪些臣子是他必须要清除的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说一个历史上的典型案例，康熙的反腐。众所周知啊，康熙是8岁的时候登基，最开始呢，大权是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手里面。康熙16岁的时候就设计擒杀了鳌拜，这才掌握了大权。为了避免后来人重蹈覆辙，再出现鳌拜这样的架空皇帝的权臣，康熙一辈子都在大臣中玩权术平衡，说白了就是在朝廷中扶持2个以上的派系，让这些派系之间互相制约，以防一家独大。我举个例啊，康熙的时候，他先是扶持了大学士索额图，干掉了其他不听话的权臣，然后呢，为了避免索额图居功擅权，他又扶持了另外一个大学士纳兰明珠，用纳兰明珠去牵制索额图。纳兰明珠有个很出名的儿子，大诗人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啊，就是纳兰性德的名句。索额图和纳兰明珠都是康熙的亲信，在朝廷中各有自己的派系，权倾一时啊，也先后卷入了康熙朝的立储之争，两大权臣啊多次被废，又多次被启用，权力斗争啊贯穿了康熙朝的几十年，最终在康熙的晚年把两大权臣先后以各种理由拿下，彻底扫平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势力，又开始扶持新的权臣。康熙这么聪明的人，他知不知道自己亲手提拔的这帮人平时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互相挖坑呢？啊，当然知道啊。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作为皇帝啊，还得依靠这帮人干活，你换上一批人来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皇帝可控的范围内，只要这些臣子的势力还威胁不了皇权的时候，那就睁只眼闭只眼，在感觉到他们的派系已经对皇权形成威胁的时候，那就绝对不能留着过年了。最终呢，康熙朝的大学士前后有5个啊，被康熙罢免了4个，6部尚书被康熙罢免了3个。总而言之啊，康熙这套帝王术的核心就是平衡，可以允许猎狗们平时互相抱团、互相撕咬，但是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猎狗架空主人，形成威胁到主人的势力，通过不断的权力清洗推陈出新，保持皇权作为最终的决定性的力量。其实习近平的权力清洗逻辑啊，也是一样的，他还没有牢固掌握军权的时候啊，他大力提拔张又侠、苗华、何卫东这些自己人，等掌握了权力之后啊，又像康熙一样反过来清洗这些已经形成威胁的亲信。所以很多人觉得啊，这些年 清洗的高级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呀，为什么他自己还是不放过呢？其实啊，是不是习近平提拔的并不是衡量需不需要清洗的关键，而是你的存在有没有威胁到最高权力。如果威胁到了，那么拿下你就是迟早的事，不管以什么罪名。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张幼侠啊，他本身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是军队内部目前绝对的实力派。从张幼侠的履历上讲，他并不是一个单纯依附于习近平个人权力而存在的将领，他的军旅生涯比较完整，资历也很深厚，既经历过野战部队的体系，也见过中共军队在不同时代的运作方式。这样的人在军队内部混了几十年，那没有自己的党羽那是不可能的。更关键的是啊，习近平他自己并不是军人出身，他不懂得军队的业务，他对于军队的掌控其实是完全依靠这些高级将领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些将领虽然平时高喊口号表态效忠，但是依然会在私底下阳奉阴违，在中饱私囊的同时刻意的培植自己的派系势力，而权力只对自己的来源负责。这些私底下听命于高级将领的势力，对于习近平来说就是所谓的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不断的清洗，防止这些势力做大，就成了习近平维系最高权力的底层逻辑。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这两年被拿下的军头，那都是在军队的内部混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啦，说树大根深也不为过，为什么在习近平的清洗面前被各个击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等着砍头呢？之前海外的听床师盛传的兵变为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呢？当年毛泽东在搞林彪之前啊，那可是辛苦多了呀，老毛提前半年就在全国巡游，到各个军区去吹风，为各大军头打预防针，防止他们串联反抗，从舆论上先把林彪给斗垮。但是习近平下手啊，那可是又快又狠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些前奏，直接三下五除二，说拿下就拿下。那么习近平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说之前习近平费尽心思的军改啊。实事求是的说啊，习近平在权术斗争方面啊，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他从2015年就力推军改，把解放军传统上的七大军区改造成为五大战区，成立各种的联合指挥部、参谋部以及委员会，把原本在各大总部、各大军区的权力都给分散了。很多部队啊，甚至连番号都改了，等于是把解放军原有的体系打散了，重新组装，彻底的斩断原有的历史架构。原本因为历史传承而形成的军队派系啊，自然而然也就被瓦解了，形不成合力了。所以啊，这些被清洗的军头虽然在军队内部深耕多年，但是在习近平这一套组合拳之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完全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再加上中共军队这么多年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凡是调兵遣将没有主席的签字，你是根本调不动军队的。别说张幼侠这些人啊，就是林彪这种门生遍天下，在军队内部一呼百应的大军头，他在老毛的压制之下也不敢起兵造反啊。当年怀仁堂兵变，要是没有华国锋这个名义上的领袖牵头，其他的人其实也不敢。在中共的这种权力体系里面啊，领袖握有最核心的最高权力，他发动政治的清洗是具有先天的合法性的，任何的臣子在这样的权力面前想要反抗都是极其困难的，既不敢也不能，只能乖乖的等死。最牛逼的林彪啊，也只能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啊。当然了啊，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习近平这种史无前例的大清洗不可避免的会在军队中造成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这种恐慌氛围，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啊，有些将领被逼急了也可能会产生铤而走险的想法。但是啊，造反这种大事啊，它是要有政治上的配合的啊，比如党内有薄熙来、周永康这种人配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在目前啊，中共党内啊，那全是习家军的情况下啊，没有哪个军队的将领有这种政治上的串联和动员能力，所以啊，解放军出现兵变的情况啊，目前概率很小很小。实事求是的说啊，目前习近平的权力啊，依然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已经达到了老毛曾经对于权力控制的稳固。在现在的情况下，除非他是自己隐退或者说老死啊，否则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威胁他的势力了。我们知道，在中共的官场里面啊，一个官员他如果不贪腐，那么就没有办法进行利益输送，很难在职务晋升的时候上桌吃饭。如果没有派系的支持单打独斗，他也很难在权力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所以即便习近平这么多年一直在反腐，在极力的防止手下拉帮结派形成势力，但是官场的生态决定了无论是谁，你只要进入了这个圈子，他都只能去适应这种生态，必须贪腐，必须抱团。所以张幼侠这种人的悲剧就在于啊，无论他忠诚与否，现阶段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威胁。在何卫东、苗华这些派系势力都被清除的情况下，单独留下你张幼侠一家独大，那怎么睡得安稳呢？在习近平权力尚未完全稳固，需要军队压舱石的那个时候，张幼侠在军队中的资历是习近平必须依靠的优势。但是当习近平已经掌握权力之后啊，这种优势就立刻会转化为隐患。集权的历史上啊，权力的清洗啊，往往并非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这些，而是权力的运行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是无罪的啊，不需要你，无论如何都是有罪的。理解这一点呢，才能真正的看清张幼侠落马的深层原因。习近平已经不再满足于军队不出事了，而是要确保军队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会成为变量。所以啊，他拿掉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基本没有补缺啊。军委七个人，清洗到现在只剩下他和张声明两个，但是呢，并没有提拔新的人选去补缺，很多上将的空缺他也没有补。这种留白本身啊，就体现出了习近平的某些考量，那就是要防止新提拔的人又重蹈覆辙，形成新的山头。对习近平来说啊，他要的是解放军进入一个只有一个领袖只听一个命令的阶段。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张幼侠从不可或缺瞬间就变成了可被替代，甚至是必须清除。因此呢，张幼侠的出局啊，什么罪名其实不重要，它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淘汰啊，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所代表的那种角色已经不被允许存在了。解放军现在正在被重新塑造成一支高度单一意志化的军队，它甚至已经不是党卫军了，而是真正的习家军。这正是战争前夜啊最危险也是最熟悉的剧本。这种剧本有什么危险呢？啊，就是不专业。习近平清洗的这些批将领啊，特别是张幼侠、刘振利啊，一个是仅有的又红又专的实战派，一个是负责制定全军作战计划的总参谋长，都是目前为止啊解放军中资历最深，也可以说专业性最强的人了。这种人你都要清洗，那么以后的将领可能只是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听话的人罢了啊。这些人呢，能不能实现习近平的雄图大略，那就要打大大的问号了。现在我们来说说啊，习近平清洗之后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前我在讲何卫东、苗华被拿下的时候，估计因为军队高层的调整，可能会导致习近平的台海战争计划不得不延后。因为战争最忌讳的就是临阵换将，在战争的准备期大规模清洗高级将领，事实上是会破坏经验传承，打断指挥协同，制造恐慌气氛，甚至会削弱士兵的信心，军队从上到下都需要重新规划。但是啊，现在看过来啊，这种看法可能只是我们从正常人的角度出发的观点，很可能并不是习近平的想法。正常人的理性呢，是建立在考虑周全之上，而习近平其实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对不确定性高度过敏，甚至是本能排斥的那种人。他一直在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令行禁止、高度统一的状态。就在1月12号，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锻造得更加坚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整训必须越攻坚越深入。渡江战役前啊，说的是1949年的渡江战役，各部队开展了长达数月的整顿，严肃处理居功之傲， 违反纪律的人和事。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既拉枯吹朽消灭敌人，又秋毫无犯赢得民心。新征程政治整训向众生挺进，攻坚建军百年到了关键一程，这意味着离胜利更近了，意味着要拿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和不把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决心。大家有没有从这段文字里面品出什么东西来啊？用简短的话来归纳总结啊，整训队伍就是为了准备战争，说的是非常直白的。近两年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动态啊，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大规模的环岛演训，还是频繁的跨战区的调动部队，其实习近平真正的目的啊，都不只是威慑台湾，甚至也不是警告美国，而是测试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在高压状态下的反应速度和服从程度。也正是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开始倾向于一种看似矛盾实则极具个人逻辑的选择，他宁可牺牲部分指挥效率，也要换取指挥权的绝对集中。换句话说啊，他愿意承担打得不够好的这种风险，但是却不愿意承担自己的命令得不到彻底执行的这种风险。张幼侠这类的实力派军头的存在呢，就是这种风险的象征，他们很有可能会导致习近平在关键的时候无法有效的指挥军队。所以习近平对于军队进行大清洗啊，并不是说不准备打了，而恰恰相反，很有可能说明啊，他正在为战争做好准备。他反映的啊，不是信心，而是一种焦虑，不是从容，而是一种紧迫。也就是说啊，很可能习近平正在考虑战争的时间表，所以才会如此急切的消除自己认为的那些军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呢，确实也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大家知道啊，川普上台之后，特别是最近啊，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回归门罗主义，力图重新掌控西半球。为此呢，他甚至不惜出兵抓捕不听话的马杜罗，甚至还得罪欧洲的盟友，声称要吞并同在西半球的格陵兰和加拿大。这些跟之前的美国的全球战略啊，都是完全不同的。考虑到川普之前提出的中美共治的 G2 的这种说法，可以推断啊，川普很有可能会放弃美国之前的亚太战略。没有了美国这个国际警察，世界的秩序正在急速的走向混乱。就像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
We take the world as it is, not as we wish it to be.
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虽然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这种国际秩序重新大洗牌的时代啊，拳头重新成了真理。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啊，千载难逢的台海动手的时机啊，已经来了。这种情况我们看得出来，我相信习近平也能看得出来。这种时不我待的急迫中，他对于军队的大清洗很有可能就是他拟定的战争时间表的一部分。如果这一波清洗是解放军领导层代际更迭的最后阶段，那么年轻一代的接班将领或许才是真正的战狼啊。因此呢，很多人觉得清洗造成的混乱局面意味着这个台海战争的风险降低，这个可能并不是现实，事实上有可能恰恰相反。作为普通人啊，我们很多时候啊都只能作为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历史卷起滔天的巨浪，但是我们依然希望历史不要走到血肉横飞的那一天。好，今天的新闻呢就解读到这里，咱们下期见。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宪法职责，
履行宪法职责，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